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德育课本，初级信篇，季布一诺。请先看图像四句。季布平生不负人托，黄金百斤不及一诺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季布，他一生不辜负别人所托，只要是有承诺的事情，他一定办到，而且一次就办到，不必别人还要两次或者三次来请托他。所以在当时，地方人士就谣传，这个叫传言，很尊重季布，说他的一句话重如黄金百斤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季布他一言既出，价值非凡，连黄金百斤都不及季布的一诺。所以我们在成语里头经常可以看到一诺千金，就是讲季布他的故事。请看课文。季布一诺，这个一诺的意思是指他对于承诺的事情一次就可以承担完成，不必等到二诺或者三诺。汉季布无二诺，为河东太守时，抵曹丘生于窦长君。汉朝的季布，他在汉还没有一统天下之时，原来季布他是投效于项羽，而季布在年轻的时候就以任侠闻名于当时。也就是说，季布在当时他就是以侠客的身份，在邻里当中帮助众人排解纷难。那么只要他承诺的事情都可以为地方的百姓处理得很好，做得非常的圆满，那么他的武艺非常的高强，而且对人非常的正直。他在投效项羽的时候深获项羽的器重，每一次的战事里头季布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。而当时的刘邦，他屡屡遭困于季布，所以等到刘邦统一了天下，这个汉朝建立之后，首先要弃捕到案的就是季布，因为季布他原来是楚国的一员大将。那么季布他在这个时候也得到友人的帮助，那么他就去求见于当时汉高祖底下的一位大臣，这个大臣非常赏识季布，所以这个大臣就跟刘邦建议， 何必一定要追捕项羽的这些余党呢？为什么要排除异己，赶尽杀绝呢？更何况季布他是一个贤达之士，如果皇上紧追不舍，把项羽原来这些贤达之才全部杀尽，那么天下的民心将会向背于你。当时刘邦听了颇有道理，所以就对季布这个拘捕令就解除了。因为在当时刘邦他是悬赏千两，如果藏匿者还要诛及三族，可见刘邦都非常的痛恨这个季布，因为当时他屡屡围困刘邦。那么等刘邦见到季布之后呢，真的是英雄惜英雄，相见甚欢，所以就不计前嫌，刘邦就封季布到河东这个地方当太守。他在当太守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过去的楚人可以说是同乡，有一位叫曹秋生的人，他在当时是一位辩士，是一位政客，那么口才非常的好，他很想接近季布，所以他就拜托窦长君来作为引荐。而季布非常讨厌曹秋生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经常利用他的权势来图谋一些金钱财物，所以为时人所不屑。那么像季布这样的人当然也讨厌这样唯利是图的小人，所以当他接到窦长君写信给季布的时候，当他收到这个信的时候，他非常的生气，所以就回信给窦长君，就诋毁曹秋生，说他是一个贪图利益之人。那么窦长君他跟曹秋生素有交情，两个人的交情不错，那么窦长君接到这样的信，当然就会去跟曹秋生讲。曹秋生确实也是一位不简单的人物，所以他就请见季布。曹秋生请见曰：楚人谚云，得黄金百斤，不如得季布一诺。曹秋生他见到了季布，这个请见就是求见季布，开头一句话他就讲到楚国之人谚云，就是俗话讲得好，就有这样的赞美话，就是说得到黄金百斤还不如得到季布一句话的承诺。那么也就是恭维季布他是一个非常讲求信义之人，他的话胜过黄金百斤。 那么可想而知，季布他在当时的名望还有他的这个德行一定备受楚人的敬重。所以曹秋生他一见面就这样恭维季布。接着曹秋生他又讲道，足下何以得此生于梁楚间哉？足下就是尊称对方，所以曹秋生他就讲，季大人你是如何能得到这么好的声名在梁楚间哉？在当时的四川、陕西、湖南这个地方，为什么这么有名呢？这个意思也是在暗示，你既然这么有威望，为什么要诋毁我曹秋生？因为通常一个有德望之人，他很少开口去评论一个人。那么今天曹秋生他听到了季布是如此的这个诋毁他，所以他就美言季布说，你是一个这样之人。那么其中暗示的味道呢就非常的浓厚，所以他就讲，且仆楚人，足下亦楚人，何惧仆之身也？这个仆就是自己谦称之词，我们称为仆。我也是楚人，那么季大人你也是楚人，何必惧仆之身？为什么要拒绝我这么深呢？因为季布的言语他只要一出口就有很大的影响，更何况他跟窦长君讲曹秋生的坏话，而窦长君又是当时的皇亲啊，他跟皇帝有亲戚的关系，所以曹秋生他就用这样的言语，一来也赞美季布，大家都赞美你一诺千金，你的一句话胜过黄金百金，何以会对我曹魔如此？季布他当时听到之后，布大悦，后赠之，由是名义著。从此之后，季布的声名又更加的显著。由是名义著，由于这个缘故，这个缘故之后，他跟曹秋生这一段故事之后呢，季布他的声名又更加提升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曹秋生他是一个小人，那么小人，所谓的小人是指短视之人，只重眼前利益之人，那么这样的人当然不可以得罪，更何况他已经得罪在先。所以这个时候季布他是以礼相待，所以就皆大欢喜。那么之后曹秋生他也能一笔勾销，不再对这个季布他的诋毁有所怨言。那么如果再加上曹秋生他的宣扬，季布的威望当然更加提升。 所以说，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欲思勉。这是《弟子规》里头的一句话。曹秋生，他能道季布之善，而季布呢，他也能欲思勉，他听到了曹秋生这样赞美他，深信季布他也会更加的警惕小心自己的言论。那么在此地，我们也可以学习到，像毁谤，你毁谤他的人，他已经知道，而现在就在你面前，你如何来对他？古人有说到，面对这样的人，应该要采取敬重，态度要温和，要敬重这样的人，唯有这样才能化解彼此之间可能引起的摩擦，或者说言语一言不善都足以影响以后。那么季布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，他对曹秋生的态度也相当的高明。请看后文，子路无素诺，恐其偶忘失信，故不敢素诺也。子路是孔夫子门下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。子路他一生可以说从来没有以一言负于人过，就是从来呢没有背信过。所以子路他只要承诺的事情，他一定很快的就去办，而且不会超过到隔天无宿诺，就是不会超过一宿一个晚上。为什么会这么赶呢？会这么急着要把事情办完呢？因为恐怕他会忘失掉，所以他不敢宿诺也，不敢把别人所交代的事情延宕到明天。因为人往往因为事情多，或者说有烦恼，或者说有其他事情突来，都会影响我们这个一切的作息，包括处理事情都有可能突然会有一些障碍来阻挠事情的进度。所以子路他一生就是不宿诺，他会把别人所托付的事情呢赶紧的将它完成。而季布无二诺，盖其言必有信，故不至二诺也。此地所讲的季布呢，他没有二诺，因为他所说出来的话一定有信用，所以不至二诺也。对方不必再去请求他，不必二度请求，他一次就会承担下来。那么子路他是会怕，所以不敢宿诺。所以说无宿诺难，无二诺则更难。我们想一想，人在这一生当中都有这样的经验， 答应别人的事情，虽然你答应了也做了，但是往往一天恐怕没有办法完成，都要拖延好几天。那么也有时候因为一忙忘记了，拖了很久，对方在问你，你才想到，哦，原来忘记了。那么像季布他这样一言九鼎，一句话讲出来就可以令对方来折服，这个就非常的难得，因为他一句话就能令对方这么相信他的人格一定会完成，这个就更加的困难。所以说黄金百金之重，上不及其一诺，其一诺之重，可知矣。子路之后，当首屈一指。幕后，这里就赞美道：黄金是这么贵重，尤其在古时候，黄金是大家所贵重的宝物。那么这里也形容季布他这一诺竟然胜过黄金百金，所以就可以知道季布他的诺言是何其的珍贵。这里也赞叹子路之后，季布当首屈一指，没有人能超越季布他这样一诺千金的德恨了。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，刘平齐贼。先看四句，刘平避乱，贼欲烹之，岂归四母，一贼不欺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刘平他在乱世当中很不幸遇到了盗贼，而在当时因为没有粮食，所以演变到吃人的这样的一个惨剧。刘平他被抓到的时候，他哀求盗贼能先放他回去，让他先奉养他母亲食物，之后他再把自己的身体再贡献给这些盗贼，再供给盗贼。那么一般对于盗贼是不讲信义的，而刘平竟然没有食言，他还赴约。于是所有的这些盗贼看到刘平又回来，承诺他们的约定，所以纷纷的为之感动，就把刘平给释放了，母子得以安全度过这样一个危难。请看课文，刘平齐贼，这个齐就是跟盗贼有约定，他跟盗贼约定他还会再去把身体给他们烹煮，他不会因为盗贼就不讲信义。可见刘平这个人他一生就是如此的着重信用，最后才能感动这些盗贼。请看课文，汉刘平 父母避乱，出囚时逢恶贼将烹之。刘平他是后汉的人，那么在汉朝末年的时候，可以说天下大乱，加上王莽他篡汉，所以盗贼在当时可以说四处奔窜。刘平在这个时候弃家而逃，扶着母亲出来避这一场动乱。那么他就带着母亲到靠近水泽边潮很长的地方作为掩蔽，早晚再出来寻觅食物。但是有一次他出来觅食的时候，却很不幸碰到了饥饿，非常饥饿的盗贼，这些盗贼就将他抓走了。就要将他烹煮的时候，平叩头曰：“今为母求菜，愿得归四母，还旧死，贼哀而遣之。”当时刘平在这个节骨眼大难临头，他非常的哀伤，赶紧跪下来叩头来求这些盗贼，希望盗贼能原谅他，能先放他回去，先把母亲喂饱之后他还会再来还旧死，就回来救死，回来赴死的意思。那么他就讲到，我今天出来是为了要求一点菜回去给母亲吃，所以希望你们行行好，原谅，能让我先回去然后再来。当时刘平他非常的伤心，哭泣着，声泪涕泣，悲嚎不已，这样的恳求哀求这些盗贼。而盗贼也不是铁石心肠之人，所以也相当的感动，贼哀而遣之。所以当时这些盗贼也很感动，刘平他是这么孝顺的孩子，所以就放他回去。这个遣之就是遣返。平还四母泣，禀曰：“与贼齐，亦不可欺，遂亦贼。”刘平他回去之后，四母气，这个四就是喂的意思，因为母亲年纪大了，他把母亲喂食完毕，这个气就是完毕的意思。那么食读四，就是当动词，当喂的意思。母亲吃饱之后，刘平他就向母亲诀别，跟母亲讲到他今天能回来是因为与盗贼有契约啊，有约亦不可欺，虽然他们是盗贼，但是也不能欺骗。为什么不能欺骗？今天你被抓， 逃得了今天，未必你还能逃得了明天。所以他跟母亲报告之后，母亲就不再阻挡，所以就直接到了盗贼这个地方。众大惊，相谓曰：“常闻烈士，今乃见之。”当时所有的这些盗贼都大吃一惊，而且彼此互相的说道：“曾经闻过烈士，但是从来没有看过烈士他是如此，今天终于见到了。只有听过有烈士这样的名词，从来没有遇见过，所以见到了刘平，他还守着这个信用回来赴死。所以盗贼非常的灵敏刘平的孝心，也对于他的信义这么守信用非常的感动，所以就讲到：“子去矣，吾不忍食子，遂得全。”这个时候盗贼就讲：“你是一个孝子，你就走吧，我们不忍吃孝子的肉。”所以刘平他就得到了平安。平之将烹也，哀求恶贼，愿归四母还旧死。当刘平将要被烹煮的时候，他哀求这些饥饿的盗贼，希望能回去把母亲喂饱之后再来赴死。贼哀而遣之，是其孝之化贼也。当时盗贼也怜悯着刘平他这么孝顺，所以才遣返刘平，释放刘平，是因为刘平他的孝感动了这些盗贼。祭祀母敬，禀明而易贼，贼易而还之，乃其信之化贼也。回去之后把母亲喂饱，这个敬就是喂毕的啊，母亲已经吃饱了，他禀明，然后就单独再去赴约。所以盗贼也并非不讲义气之人，他还以义，刘平对之以信，盗贼呢以义相待，所以乃其信之化贼也。是因为刘平他是这么守信用之人，所以感得盗贼能以义来相待。所以幕后结语就说到：“孰谓盗贼尽丧其天良哉？孰谓盗贼终不可化哉？”亦自问得恨何如耳。幕后就说到：“盗贼并不是完全丧尽天良，盗贼也不是不可化之人。”所以有人他们就会说到盗贼是丧尽天良，是不可化的。最后他反问道：“其实盗贼并不是 如此，丧尽天良，也不是不可化，应该是自己问自己的德行如何。德行够，足以感化一切，更何况是人。三字经里头有一句话说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那么一开头有说到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也就是说明人本来就有一颗纯善之心。因为习相远，因为我们的环境，后天的学习环境不同，所以才把善良的本性给蒙蔽的，所以才会造恶。那么一旦他有机会学习，也肯定能触动他在内心深处这些善良的本性。而刘平他就是如此。在刘平的传记里头也说到了，当刘平背着他的母亲要逃难的时候，他的弟弟叫刘仲，当时被盗贼给杀死，留下了才一岁的女儿。弟弟的唯一命脉就是这个女儿，所以要逃走的时候，刘平他抱着弟弟的女儿还有母亲，扶着母亲就逃难出去了。可是在当时，刘平有一个儿子，也是很小，也是在襁褓当中，母亲要刘平也要将自己的儿子带走，但是刘平说道，他一个人只能照顾两位，所以他抛弃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，照顾了两位一老一少，这样奔逃出来。可见刘平他不但对盗贼讲信义，同时他对于手足之情，可以牺牲自己的骨肉，成全弟弟的这个唯一命脉的安全，他这样的德行实在更令人钦佩。所以刘平他最后能感动这些盗贼，也是因为他的德性，他的阴德太深太厚的，所以足以感化这些人。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，郭吉亭后。请先看四句，郭吉归凿，止于野亭，后其乃入，不期同龄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一位太守，名叫郭吉。他有一次到各地去巡视考察，那么路过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乡里的百姓老老少少还有儿童，通通在街道上来欢迎郭吉。那么小朋友竟然多达有百余人也来迎接，随着父母，随着爷爷奶奶都要来看太守爷爷。 那么送到城外。这些小朋友，这些孩童很天真，就问到了郭吉。他说，你什么时候还会再回来呢？因为出巡之后还有返程，所以小朋友就问他，何时你还会再经过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还要再来迎接你。郭吉他看到小朋友这样的问他，他非常仔细的很认真的就盘算一下，什么时候还会再路过此地，所以就跟这些孩童讲到何时还会再回来。那么郭吉他怕自己失信于这些孩童，所以到期的前一天，他就先在这个城外的野亭等候着，那么隔天再准时来到这个乡里。这是一则很感人很温馨的故事，请看课文。郭吉亭后，这个亭后是指郭吉他跟小朋友约定之后，他先到一天就停在城外的这个野亭来等候。因为郭吉他不会因为孩童年纪很小，他没有失约，他还是很认真的答应这些小朋友如期到达，而且还前一天就到达等候。请看课文。汉郭吉，字细侯，茂陵人，为滨州守，素结恩德。那么在此地并州啊，读成滨州。那么一般语词我们就读成地，但是在此地地名读成滨。郭吉他是汉朝的人，他的字叫细侯，是茂陵地方的人。那么郭吉他一生为官相当的清廉，很清廉，对于邻里也非常好，他有的这些财物也都布施给他的家亲眷属，所以非常的清廉。那么他每一次派官到地方去任职的时候，首先他就会拜访地方人士，尤其是父老，非常敬重德高望重的这些贤达之士，他会延聘到衙府里头向他们请教。所以郭吉在他任太守之内就广结善缘，对于老百姓的疾苦、民间的困苦，郭吉他都一一能尽心尽力为百姓来解决，所以赢得百姓非常的敬重。所以他啊，在出行的时候才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。所以后行步至西河， 童儿数白，各骑竹马，迎拜于道。他在当滨州的太守时候，有一次就行步至西河，要到西河这个地方去考察，一切施政措施。刑部是汉朝一个重要的施政，那么这个刑部就是指每一个太守，或者说你负责的这个大的区域，在一段时间就必须要到你辖区之内去考察，考察狱政，考察行政，考察种种的这些政令的推行。刑部简单的讲就是考察督导的意思。那么他要出差到西河，其中就途经了一个小城，一个小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士知道太守郭吉他将要路过此地，所以就扶老西幼的在街道的两旁来迎接郭吉，而郭吉他也能一一的向这些老少、这些童儿问好，都会问候。所以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还有爱戴，是因为他素结恩德，他在平素，在平常的时候对百姓就非常的好，而且非常的谦虚，可以就教于地方的贤达，对于老人他更加的敬重，经常设有击杖之礼。这个击杖就是送拐杖给辖区的老人，并且请他们入座，听他们谈地方的一些缺失，或者地方有哪些应该要改进的。那么这些年长之人可以说智慧见识，在六七十岁可以说是最好的、最圆满的，智慧最圆满，经验也是最老道的时候。所以郭吉他懂得施政的道理，所以他就就教这些贤达人士，所以跟地方结了非常良好的关系，施恩于地方百姓呢非常的多，所以他才能赢得这么多小朋友还有大人助力迎道啊，这个迎候郭吉到来。那么这些人送郭吉到了城外之后，问士君何日当还，吉即日告知，就问了郭吉什么时候你还会回来，郭吉就计算日期告诉这些小朋友。那么在当时郭吉还曾经问这些小朋友，你们为什么也来呢，骑着这个竹马也来此地呢？这些孩童非常的单纯，他说他听到父母、祖父、爷爷、奶奶、婆婆等都提到郭爷爷 是一位非常好的太守，所以我们非常的欢喜要来拜见你。这些小朋友他就这样很天真的告诉郭吉，那么郭吉听到也非常的感动，所以就把他返程的日子告诉小朋友。既还先一日，即恐违信，遂止也停，后其乃入。等考察完毕，郭吉他还要再回滨州的时候还会路过这个地方，而郭吉他恐怕失信于这些小朋友，所以就先一日到达，止于野亭。他就先在城外的野亭先等候，等到明天约定的时间才进入这座城，非常的讲信用。那么这些小朋友依然也来到后见郭吉，郭吉像他这样的勤政爱民，所以他也赢得皇帝的嘉许，所以说上以贤良太守称之，年86卒。这个上是指皇上，皇帝他就加冕郭吉，他是一位非常贤良的太守。非常赞美他。那么在郭吉85岁的时候呢，还封他为太中大夫，因为他非常的清廉，所以皇上就送他一座大宅院，又送他非常多的财物，但是郭吉他都把财物分散给九族，自己没有多余的余留。我们就晓得郭吉他是一个这么清廉的人，又这么有信义之人，况且是对孩童。请看后文，以太守之尊与竹马同耳，道旁偶语，乃以不肯失信于儿童。幕后就讲到郭吉他是一个太守，可以说跟小朋友跟竹马同耳，骑着一只小竹子当马的这些小朋友，那么彼此的地位呢，可以说贤淑很大。但是他能以太守之尊不失于这些童儿，实在是非常的难得。更何况是先归一日，宁止也停，以后其可谓信之至矣。况且他还早先一日回来，宁可止于野亭，等到时间到了他才进这座城。这个就代表郭吉他说话非常的讲究信用。那么这样的人来施政，当然对于百姓也一定照顾有加。所以说虽守信，不仅在然若间，而及此小事推之， 其开布大信可知。虽然说我们一般人都很守信，那么人与人之间，通常我们讲的都是指大人之间，都重这个承诺。但是我们从这个小事来看郭吉，他开布大信可知，那么他的诚心，他的公正，他对于百姓的信用，我们就可以由此可见了。所以宜其有数百童儿迎拜之雅士也。那么像这样的守信用之人，像有这么好的美德的太守，当然就会有这么多的童儿也会来迎拜他，几乎是他的德行赢得了老人小朋友都非常的敬重他。今天时间已到，就为大家介绍到此。